好，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那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一起看第三课，就是这个《铁扇的那家前后书》的。我们今天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三课，叫做塑造教会群体。快快的小结一下前面几次课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呢，一个呢是我们希望大家每次的课都把前后书呢都能够通读几遍，因为也不是很长，因为前书5章，后书3章，那我们每次都把它通读。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期的学习呢，我们对这上下册的内容呢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理解，然后呢也明白它的内容这样的。我们第一课呢是跟大家一起特别的看说，我们用了一些的方式跟方法来总结来得出这个保罗写前书跟后书这2封信保罗他的写信的主要的目的还包括他信中所谈的主要的内容这样，所以我们特别教大家的一些的学习的方法，怎么找出思想单元，怎么样根据思想单元得出保罗写这2封信的主要的目的和内容，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跟大家有讲到说，我们会分3个部分来看，明白了保罗写信主要目的之后，可以看到保罗在书信中体现了3大步骤，就是他所做的一个呢，就是教会的成立；第二个呢，就是教会怎么样继续被建造或者是塑造；第三个呢，就是当教会出现问题，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保罗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稳定下来，而不要混乱？所以呢，我们第二、第三、第四课呢，就是讲这些内容。然后呢，第五课呢，我们会看到保罗在这个教会在整个社区中的这个角色。第六课我们结束这样。所以在上一课我们讲到保罗在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就从他的很多的经文里面看到他是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福音。福音到了他们那里的时候呢，是带着不带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然后保罗和他的团队在那边有个很好的榜样圣灵在那边有大能的工作。那也很感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很大的信心的回应所以以至于他们都成了这个整个那一带就马其顿省的这个一个榜样这样的 所以呢也可以看到神有大能的工作在他们当中带出一个生命和生活真实的改变这样 所以呢，那我们上一次课跟大家特别得出来的一个对于我们的应用呢，就是有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我们要努力的来喂养和帮助出信的弟兄姐妹，教会要有一个计划，要有很多的共同的努力。我记得可能跟大家还打过一个比方，就是任何一家当妈妈怀孕的时候呢，我们就全家都做准备就是等待这个婴孩的出生。婴孩一旦出生之后各种的这个配套的这个坐月子，或者是小孩子1岁到3岁，这个需要的很多的需要，各个方面都预备好，有很多的这个全家总动员这样的从老到小，所以说同样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传福音，能够有新的生命诞生，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有很好的这个接应跟这个喂养的工作，特别是在他们信仰的初期这样。所以呢，这是对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的。所以我看有一些作业弟兄姐妹有时候讲到说这个我们如果不是处在教会的这个领袖同工，那应当怎么做？其实呢，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具体的事情其实都是众弟兄姐妹在一起做的你比方说有什么需要给他们打电话。看到生活上的需要这个工作上的需要做饭呐、带孩子交流带导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具体的事情的所以说呢我想只要我们有心在神面前祈求，神会 把一些需要和一些看见和一些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啊。这些美好的事情没有人禁止啊。我相信教会也不会，也不会觉得你做的不妥当，所以就配合教会的同工领袖们做自己能够做的来祝福和帮助这些出信的弟兄姐妹这样。好，今天呢，我们是讲这第二大块，就是我们去看说保罗是怎么在塑造他们。在进到这个课程的这个经文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还是一起讨论一个议题那这个议题就是，请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您特别得造就的一段经历。那这个呢，可以是信仰上的，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可能是半年或者几年。你回想起来，对你人生非常的受益。你在这个过程中被造就，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因素比较重要？有没有人愿意谈一下？
哦，那我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最受造就的地方就是在 NTR 这个课程里面，因为我在我先是在香柏木那边学了一段，学了3年装备，然后那个也帮助我很多，就是在圣经的话语上还是蛮扎实的。但是那个之后就是自己个人这个生命成长，好像就是有瓶颈突破不了。然后偶然的机会介绍到这个 NTR 课程我就觉得当时好像一开上的就是神的宏伟计划就给我让我看到神的这个心意，他的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好像就是一个大的图画了。然后在这里面在不断的在各个方面吧，就是先是有个大的图画了以后，然后再成为门徒啊，就是那个系列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我还觉得是蛮扎实的。然后这一段呢，正好配合着我们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就是心里面蛮有力量，而且比较清楚自己往前在往什么方向走。我觉得都还是得益于 NTR 课程。就这样子，谢谢
谢
指
谢，
导。
能不能请你就是说仔细分享一下？我相信说，其实，在开始你修一些别的课的时候，可能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一种渴求了，对不对？我就想说，请你多分享一点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再来仔细看，就是哪些关键因素，像你刚才提到说，如果你能不能就多讲一些？就你回想起来，就是说有哪些要素吧。
对，我就是说，当时我就是觉得自己生命的瓶颈，就是好像生命想往上涨，可是，好像学了很多圣经的道理，可是还是长不起来。那当时学这个神的大故事，我记得那个是进来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明白很多，但是，就是把从关注在我自己个人上转到了就是看重神他是怎么看待的，他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跳跃吧，就是一个阶梯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然后同时后面的一个这个系列都蛮扎实的。然后我记得天当老师、李辉老师和天当老师风格虽然不一样，但是都给我们就是互补的，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天当老师教了我们学会怎么样处理这个经文，但是李辉老师经常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从一个大局来看待这些学的东西。然后我还讲到，就是说，当时我们教会的确是处于一些分裂的这个状态。当时其实有很多问题，也是两位老师向他们询问呐、啊，然后他们有很多带领，所以我觉得就像保罗一样吧。虽然两位老师跟我们不在一个地点，但是在这个引导上鼓励呀、栽培呀这些，都跟保罗一样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再讲的。
没有关系，我觉得刚才你其实可能已经分享到一些要点了，就是说，我听起来是说你信仰已经成长到一定阶段，我相信你心中这种渴慕是有神的带领的。然后你刚才特别提到一点，说信仰的其中的一个突破就是借着学习大故事的学习吧，就是说你看到 你的重心开始从一个个人的方面转到如何去进到神的心意当中。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大的跨越吧。就当我们愿意去站在与神的心意对齐，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的话呢，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图画，也更愿意委身在这其中去。谢谢。这个其实一算起来，可能也有6、7年了，是吧？7、8年，搞不好。
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大，不，这个安提阿课程的有一卷书，就是好像就是那个教会的那个，
啊。
我忘了是第几个，那个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让我，因为以前教会比如说有些什么事情让我比较注重是事工导向的，就是因为我是在服侍嘛，就是很注重事情做对了，结果跟人的关系没有搞好。但是那一卷，不，那个系列特别好，就是让我开始注重跟人建立关系那事工呢要放在次要的位置对，那我觉得那一段那一我忘了那个题目哈，
就
那个系
是
列，
教会是由众家庭组成的大
对
家
对
庭，
对
对。
对，还要讲到家庭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的家庭还有就是透过家庭来彰显神。那个这些都有很大的帮助，对，以至于我现在比较注重的是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也开始就是这个真的是要一个过程，但是基本上现在就是当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开始祷告，为这个关系啊这些来祷告，而不是就是心里面以前就是心里面先会论断，就是这个人做得很不好，现在其实也还是有，但是呢还是会。很快的调整到，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为这个人来祷告我觉得这些都是安提阿课程来帮助到我的地方。
好，谢谢。还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
老师，分享特别的造就的一段经历，我就分享，就是18年教会受打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从外边的一个打碎，一个打破吧。虽然在那之前，我也有门训的这个概念，但是呢，只是一小部分人，就是一小部分人，然后培养成为义工、童工，对这个整个的建造不系统。然后这个在打破之后呢，就更加的注重这个门徒训练了。但是注重归注重，好像那个路啊不明朗。虽然国内也有很多的提到的门徒培训呢，各种各样的培训，一对一的小组的都有，但是这个也挺丰富的，但是呢，它缺乏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即便是分成小组了，但是分成小组之后呢，又陷入到了原来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摸索、成长、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有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那个，就是让我定下来的，也是安提阿，就是他让我看到了整个蓝图，好像是把原来很多的一些零零碎碎的都可以串到一起了。谢谢老师。
所以其实神一直有，听起来就是说神一直有在供应，有在赐予，有在带这样。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就是我们通俗的讲说，孩子饿了拼命喊饿，父母肯定会想办法的，更何况神，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其实神一直是有在供应，也是各种方式，然后我们也在寻求，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飞跃，那就跟刚才第一位姐妹分享可能有点类似，就是我想我们这些年学的其中一块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一个国度、一个神的一个宏伟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具备有国度的这样的胸怀。那当然你 你就像是你突然从一个50平米的房子搬到了5000平米，所以说这个一下子就是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摆顺，而且你有一个新的方式，知道怎么去原则，怎么去把收拾到的宝贝都能够装起来，这样，而且就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啊，就是说能够这个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相信可能再过3、5年，可能再有机会能够进到一个更大的阶段，这样的。OK，
感谢。
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不是一个他们有时候开玩笑啊，你吃了多少个饺子啊？我吃了50个啊，最后一个特别重要，我吃完了就吃饱了。那 不是，那前面还有49个，其实都是有恩典在里面。但是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供应一个合适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借此就往上走一大步，这样。好，要不要再有一位要不要谈一谈你特别得造就的一段经历啊？那有哪些重要的因素？
李老师，我来分享一下吧。
嗯。
就我看这个题目特别得造就的一段经历，我就在想，这个其实还挺多的，所以我一时之间也想不起来该从哪个角度当中去分享。就以前的时候也是有分享过，我们自从接触安提阿课程是有很多的这个造就益处还有祝福。那我想我分享另外的吧，就是一个呢是可能在学习的这个那一段经历当中，其实能够再学习，对我而言也是因为在服侍当中，就是看到自己的不够跟有限，那然后就是去学习。还有另外的一个经历是，就是对于在教会当中很多我们讲说比较不顺心或者说受伤害的一些的经历，其实这个在以前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比方说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我们教会当中的同工团队哈，教牧团大家的决策当中，好像有些东西不很认可，或者说教会当中的一些门训的事工不够得力，然后包括说教会当中出现很多的问题。那我其实现在回想过来，觉得说发现教会当中的问题和看到自己在那段经历当中的软弱，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怨言，其实那段的经历现在走过来呢，其实也是觉得是特别得造就的。所以我刚在想，如果我分享这个问题呢，一个是我自己特别软弱，和在教会当中看到很多可能是比较阴暗的那一面的那段经历，其实反而是那段经历当中生命是特别的被上帝有引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讲，就是其实在学习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学习还是蛮痛苦的。就这种痛苦是因为他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嘛，其实也是蛮痛苦的。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包括像我们学习安提阿，其实也是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所以我想分享那个第二句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些因素比较重要？我刚刚默默的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在这些事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上帝把我们，就是把我自己，有我自己之前对那段经历的那个看法，然后去打破了一个，就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局面，然后让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那个可能性，所以其实才能够走出来，然后那段经历其实也才成为生命当中的造就。
嗯，
我想
谢谢。
体上就是对，就是这样来总结一下吧。
那很好，谢谢。其实的确，姐妹这么分享，我自己也是，就是有很，不说很多，大概有几大这样的一个起伏吧。那往往到后来就有点学乖了，就是说开始进入似乎非常缓慢，不怎么改变，然后又很艰难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就咬紧牙关熬啊，就是说啊，神的这个跟以前一样的，到了时候的话，应该可以打开局面，有突破这样。而的确就是说，有些时候进入一些低谷呢，只要我们还是就持守吧，忍耐吧，时候到了时候，他突然就有一个突破这样。那往往那样的一个突破之后，很可能又带出一个5年甚至更久、7年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这样。所以这个是的确是神他要借着这个过程对我们产生相当的磨练，这样。谢谢谢谢，很好。好，今天这个课呢是重点是看保罗是怎么在塑造铁山罗的家教会。材料选的经文呢是比较多，看啊，他是讲到《铁山罗一家前书》第 二章的1到12节，应该就是几乎是整个的快12章的主要内容。然后呢，是4章的1到2节，还有后书的第2章的部分和第3章的部分，这样。所以呢，内容比较多一点。我这地方呢，因为写不下，我只选了几节的经文。你比方说第2章的第5到10几节、12节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也没有藏着贪心。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然后呢，我们既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啊，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免得叫你们受累。然后我们是向你们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然后呢，又劝慰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叫你们行事对得起神。这样，这是第2章这个1到12节里面。我就节选了一些，然后第4章的1到5节呢，他说呢，弟兄们，还有话说，我想劝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该知道怎样讨神的喜悦。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基督所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然后后书的第2章15节里面，所以讲到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所以要不要？请我们当中有做作业的或者是读了仔细读了的，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在读这一课所特别提出来这些经文的时候2章的1到12节啊，4章的开始啊，整个后书的大半部分吧，你读了之后，你对保罗在这些经文里面他讲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
老师，我觉得从第1节到12节，主要讲到防备异端和一切的假道，纵或他们行一些异能啊、神迹啊，不是从圣灵而来的，那我们就要去分辨、去辨别，然后为全群谨慎，也为自己谨慎，因为在第2章的第2节上说，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然后又提到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但是现在在我们国内来说，河南来说，冲击最大的就是那个韩国的新天地，引诱了好多的人，包括那些牧长，甚至我们给他们提出来哪个地方错了，那牧长都不接受，而且陷进去得很深。后来其中有一个长老，他说已经进去到年了，但是他不承。这是错的，并且众教会去参加的人都是教会中的领袖，还有主要的负责人。还我们按照他们听录音，找到各教会一起的牧，一起的来探讨圣经，以及透过保罗的教训来跟他们来一起的分辨。80%的人投了，但是有一部分人不认为是错的。其次就是那个恩典福音，这两种是冲击力大的。透过保罗。这一段的教导，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东西是很难分辨的，也很容易去被诱惑的。但是我们如果在圣经的根基上有一个很好的，有一个蓝图，比如说他们学习了，如果也学习了安提阿的课程，他有一个防御的能力，甚至很清晰的、容易的、敏感的就会辨别出来那个是错的。
谢谢我想可能姐妹我们下一次课我们会希望我们能够特别回到刚才姐妹所分享的内容里面，因为下一次课的它的主题是讲到保罗是怎么样稳固教会的。就换句话说呢，当时的铁杉罗家教会也有一些错误的教导然后呢因为的错误的教导还加在伴随着自己的软弱呢。教会出现了好几个问题，这样，然后前书和后书都有，所以说呢，保罗就在书信中特别的去帮助他们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就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就把它归到了如何稳固教会，特别是当他们遇到异端呐、错误的教导或者是自己本身的问题这样那我们今天呢是重点还是会放在 稍微正面一点的，就是说保罗是怎么样在从各样的方式怎么来塑造他们的啊，所以是内容是前书的第二章1到12节和前书的第四章的开头，还有后书呢是2章15节开始往后。比方说2章15节，所以你们弟兄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都要持守，这样了。谢谢。还有没有人要不要总结一下你读的这次课的内容的时候，你觉得保罗所强调的内容有哪些？
哎，老师，我来分享一下。
好。
我把这个贴前一章、二章1到12节呢读了之后，就是大概给它分3段。那第一段是2章的1到2节，就是保罗其实是在讲，就是臣民他原来怎么样在患难逼迫当中，靠着神的胆量，坚持把福音传给了帖撒罗尼迦人。其实这里面也就是可以总结为是他是如何创立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借着福音吧。然后第二段是2章的3到8节，就是他要澄清自己的侍奉动机是纯正、无诡诈、不贪财、不谄媚。那对待信徒，他是如何的像温柔的母亲，乳养自个的孩子。甘心的付出，甚至愿为他们舍命，这是讲到他侍奉的一个心态、态度，还有方式。然后在贴前的2章9到12节，保罗又阐明了他自己亲手劳作做榜样，同时如同父亲对儿女一样劝勉、安慰读者，信徒能够活出与神的恩典相称的这个圣洁生活，所以再加上贴前2章15节，以及3章的，一直到3章的5节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保罗还是希望他们无论如何要更加的勉励，并且坚持持守遵行基督借使徒们传给教会的教训，过圣洁的生活，过跟神恩典相称的生活。所以这几段的经文总结成核心教导的话，我就会说，保罗通过陈明自己如何在逼迫患难当中靠神传福音给他们，然后通过澄清自己的侍奉的动机纯正。臣民对他们如母亲般的温柔呵护、细心喂养、甘心舍己；通过臣民自己对他们如父亲般的以身作则、督责安慰，引导他们过圣洁生活。向众教会其实是向众教会阐明了我们应该如何怎样靠神放胆借全备的福音创立教会之后，要效法保罗纯正舍己、如母呵护、如父督责的塑造新兴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好将他们坚守遵行使徒所传的基督的教训，活出圣洁合宜的生命，在末世迷惑患难中依靠神与基督式的忍耐，持守盼望，坚固信仰。我大概是这么样来总结的。
谢谢，很好很好啊，真的是很好，我不是说客套话啊，我刚才把这个第二章的1到15节特别把它摘录下来了，放在这边，就大家可以这样，我们方便一起看。因为刚才姐妹呢，我们就拿这一段经文做例子好了，刚才姐妹呢把它分成了3大部分，对吧？
是
那
的。
第一大部分呢是2章的1到2节，1、2节呢，他就讲到说呢，这基本上就是配合第一章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讲说当初是福音是怎么样，借着保罗但圣灵的大能和权柄就传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在那边扎根建立了教会啊。虽然是不容易的，他们是遭受了逼迫的啊，不管是在腓立比还是在帖撒罗尼迦。然后第二大块呢，就是2章的3到8节呢，就讲到我们的劝勉。这个里面呢，就讲到说，不仅仅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也还是有一个传完福音，教会很快建立起来之后，保罗继续在他们那边生活了一小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一方面昼夜做工，另一方面呢， 就跟他们有很多的劝勉啊教导。所以说呢，他说这个劝勉和教导呢，他们是不是讨人喜欢啊，也不是藏着贪心，然后呢是用各样的方式把他们的生命也都交给他们。然后第三大段呢，2章的9到12节呢，就讲到，就是说啊，他们自己的这个品行吧，所以的确呢，的确就是在我们看今天所讲的经文里面呢，他这个提问他是这么问的，他说保罗为什么认为投入大量的时间在教会众人身上是必须的，既向母亲抚育，又向父亲劝勉告诫，有人想回答一下吗？我这么做好了。我来再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经文，因为我看这个经文如果没有看透的话呢，有些问题不太好回答。OK，因为这一课呢，他就讲到说，保罗就像刚才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说，保罗其实在他们当中生活的时候，有很多的劝勉、劝慰在里面。那前书的第二和后书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保罗是怎么说的？OK，我们就看这个，我这是我给大家，我还是劝大家，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系列，第三系列的要求就比前第一和第二系列要跳跃一大截。OK，那其中一个很根本性的要求，就是你在做每一课的时候，要反复的把全卷书要反复的读。OK，反复的读，反复的读，然后呢，就像天堂弟兄也给大家介绍过。你越读越读呢，你才，它就像是你去参观一个地方，你参观一次是一个味道，你参观10次之后的话呢，它又是一个味道。然后你参观再来10次的时候，你就说这一次呢，我就准备把所有有壁画的地方我都看一遍，下一次把所有有池塘的地方我都看一遍，再下一次所有有顶梁柱子的地方都看一遍，它就开始出现更不一样的东西了，OK，所以呢，像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吧，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课呢，大家还记得它的题目叫做塑造教会啊，特别是教导，对吧？大家记得那个题目吗？这个课程的题目，对吧？塑造教会，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教导，所以。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一课我们是建立在前两课的基础上，我们已经通读了前书和后书很多次，明白了它的主要的目的跟结构。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把特别关于教导的部分啊，我们要特别把它找出来，然后来明白保罗是怎么样教导的。OK，有哪关于教导的方方面面，那是这一课的重点。OK，上一次课呢是关于如何让他们被生出来之后的，很开始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呵护，这样，所以呢，我就去，还这不是全部的，但是呢，我把前书和后书保罗特别提到的教导，那这个教导呢，我还特别选的只是他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在那个城市的时候，因为保罗写信的时候呢，已经不在那个城市了。所以，但是他写信的时候，他就在提醒他们说：“哎，我当初在你们那的时候，我讲过这个的；我当初在你那的时候，我做了这个的，做了那个的。”大家明白保罗的语气吧？OK，你比方说啊，《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节讲说，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阵仗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初他在那边把福音传给他们了，而且是放胆传的，虽然经历各种的逼迫和外在的挑战。好，这是一个。然后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初他和他的团队在他们那边的时候，给过他们不少的教训，也凭着主耶稣基督传给他们命令了，同意吧？OK。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1节说，你们做安静人，不干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干什么？正如我以前就吩咐你们了。换句话说，他在他们那边的时候就吩咐过，你们要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啊，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5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干什么？曾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了吗？什么事情？
就是一些命令啊，一些教训啊。
不是，那太泛泛了。
啊，福音，嗯，
也不
道，
是，
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就是
也
做工。
不是，大家要看后书二章，大
是
家要
关
到
于
后
主
面去
再
看。
来和复活的真理。
也太泛了一点，就还大家
还
要
放啊，
去，
主再来的日子啊。
大家要去。其实今天很感恩，神借着另外一位姐妹的口，先讲了一个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后书的第二章的1到4节讲的内容，对吧？
那个不，那些异端对
对吧？所以
感
说
觉
呢，
到
保罗
是。
说我在你们那时候我已经讲过这些事情了，是不是？这些事就是他前面几句话讲的内容，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OK，都没有问题吧？理解了吧？啊，所以，帖后的2章15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我们人在那儿的时候跟你讲的话，还是现在我们在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啊。换句话说，我们当初在你那儿的时候，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不是以年为单位。可能是以每几个礼拜为单位，但是我们还是传了不少的，对吧？然后帖后3章4节，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啊，帖后3章6节，弟兄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行的，不遵守从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的，就当远离他。所以从这些，就像。比方说，我妈妈给我写信啊，当初我是怎么告诉你的？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你一定要这样这样。然后过了2个月之后，又来了一封信啊，当初我这是怎么样告诉你的？你要吃饭，要睡觉，要锻炼身体，要好好学习等等等，就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他们那个时候呢，给了他们其实很多的教训。那保罗在前书和后书里面呢，重复了一些，然后又有一些新的内容。因为他们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是很大一部分呢，他就说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或者说当初我已经给你们教训过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有一部分是他在那的时候已经传了，已经教导了，有一部分是他在2封信里面又重复了一些，提醒了他们一些，还有一些是一些新的，所以有这三大部分，就是纯粹从他的语气、语法和上下文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来理解吧，所以说呢，你就可以看到，你想总共才8章的经文，但是保罗常常说，我们当初在那里面是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的啊，等等等等等等，对吧？所以呢，中文有些时候都把它翻译成教训啊，吩咐你们的，告诉你们的等等等等等等吧。你看原文的话呢，大概是2个词保罗用的比较多。我这底下就把它写出来了，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的1到2节啊，他保罗自己在《提摩太前书》有时候也用这样的话啊，他就是一种，就是中文把它翻译成教训，它的确就是一种命令，一种教训的意思啊。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教训。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课本有些时候把它翻译成传统。大家有些时候看到说翻译说传统，那是不知道，那其实像是保罗在，比方说帖后2章15节啊，中文还是把它翻译成教训了。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传统，按原本意思来说，但中文还是把它翻译成教训了。啊，3章6节也是同样的，不遵守从我们所领受的传统，就是按原意直译翻译的话是传统，但是中文还是把它翻译成教训。但本质上，这个传统的意思呢，就是可能保罗就解经家们就猜测，就可能是保罗特别强调，他是从以前这样一代，就是一步一一一个一个传下来的，就是从主那边到使徒们到他，然后呢，或者他直接从主领受的，然后又再传下去这样。所以说他可能就特别强调呢，就要有这么一个传递的这个。这个味道在当中啊，所以就用了这个传统的这么一个这么个词这样，但本质上呢，中文都把它翻译成教训，但我们其中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图画，就是说保罗在那边给了他们很多的教训了，虽然只是可能是几个礼拜的时间，但是给了很多的教训了，所以以至于在书信中他就很多都没有重复，他只是提醒他们说。 我当初给过你们教训，我跟你们讲过这些事，然后等等等等，这样可以吧？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这一刻我们在讲说一个教会要被塑造起来，知道要被好好的教导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的，这是保罗反复强调了。然后保罗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二章的经文里面，就像刚才姐妹也都提到，他是用什么方式把这些教训表达出来的？就是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就像刚才姐妹谈的是说，你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从第三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然后9节到12节，其实保罗一方面讲说我有给过你们很多教训呢，但是可能更大的篇幅是在讲什么呢？如果读这些经文，你觉得保罗在强调什么？
榜样。
榜样，就强调说他是怎么样借着他的生活，借着他的教导，借着他的服侍，包括他自己亲手做工，昼夜不息，
劝勉。
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教训的内容、传统、教导传递给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弟兄姐妹。
如同母亲，或者是父亲。
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不仅保罗提醒他们，他曾经给过他们很多的教导，保罗同时也花了大量的篇幅，特别是第二章，他在讲说我是怎么在教的，换句话说，用什么方式在教的，用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他是用什么方式。这个呢，又是我主要只是在第二章里面，根据他讲的内容，我们来问这个问题，说保罗用了什么方式，体现出来一个什么生活形态。你就可以看，只在第二章，你看当初他在他们那边的时候有很多的征战，然后呢，我们的劝慰呢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诡诈，也不是贪心，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名声，我们不是出于什么不好的目的，然后呢，这个也不是讨你们喜欢啊，也不是谄媚，OK，然后再下来说。虽然我们的是使徒的这样一个团队，基督使徒的团队身份，但是呢，我们不求荣耀，反而是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养自己的孩子。OK，然后呢，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给他们。然后呢，我们一方面然后一方面教导，另一方面自己亲手昼夜做工，不让你们受累，好像然后劝慰啊。劝勉、安慰、嘱咐，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OK，然后最后分离了，但心里就特别想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想去见他们。有几次都车票都买了，马车票吧，结果呢没去成，开玩笑了。但是呢，这个就是最后派童工去了。然后呢，最后提摩太回来说：“哎呀，他们那边关系情况还很不错，而且很想念保罗他们啊。”保罗听了真是高兴，他说呢。他说呢，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和冠冕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你们在信心上持守，这些都是非常掏心窝子的话，对吧？没讲错吧？然后呢，这个你们就是我，因你们甚是喜乐，还是切切希望见他们的面。所以换句话说，你从保罗的这些描述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就像我们一方面，我们有看到说他是非常努力的。竭力地把各种的教训，从主所领受的教训和他所理解的，要教给、教导给、劝慰给、嘱咐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另一方面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体现出他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这个，甚至把性命都摆上，然后对他们的这种真诚，然后对他们这种，他也不连累。不连累他们，不使他们劳累，然后受累，然后这个他们是也不说谄媚的话，也不是出于不良的目的等等等等，这个是这些章节里面体现出来的第二大块内容，就是说保罗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为人处事和生命来给出这些教导出来。我这个就给大家不完全了，但是。就大概的总结了一下，就是保罗的这个所传讲的内容和他所使用的方式。OK，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吗？或者什么问题？
啊， 李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他会在帖撒罗尼迦当地安立童工吗？那他为什么要，他没有写他在当地有没有安立童工或长老来牧养这个教会？
如果没记错的话呢，他没有明确的提说，但是呢，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哎，是后书还是前书？对不起，应该是前书，sorry，前书5章12节，你看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里面劝诫你们的，对吧？又因他们所做的功，要格外的敬重他们，等等等等。有看到吗？前书5章12节，对吧？所以你从这样的经文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说，其实，在教会里面是有领袖的，可以吗？
还有就是，如果教会出现问题，是从底下的人往上走，还是应该是从牧师，像保罗他们派同工，然后他们放下，是一种从下到上的关系，还是一个从下到上的关系呢？
我们下个礼拜讨论可以吗？因为下礼拜是特别关注这个教会的这个要稳固他们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今天是关注在保罗到底讲了什么教导了他们什么，是用什么方式教导的？OK，还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或者问题？
老师，您总结的这个方式当中有一个昼夜做工、辛苦劳碌、不贪不求荣耀。希望我们平台上的这些学员，我们在服饰当中也能够做到这些，真的很触动。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才能带出做工的果效；不贪不求荣耀，才能让上边那位得荣耀。
是的，所以说呢，我自己也曾经是想过这类问题，因为有些时候呢，保罗是说呢，他在别的书信里面，就换句话说，收奉献被供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保罗也教导在别的书信里面教导说这是应当的做工的得工价，然后呢，这个所以，但特别在他们教会。可能保罗并没有解释，但是出于这类原因呢，有些解经的就猜测呢，他们那边可能有一些风气，人是比较懒惰的，这样就是，所以保罗在前书和后书里面都特别的指出来，他们教会存在这个问题，前书没有完全解决，后书又再次的强调这样，所以说呢，那保罗就可能是针对他们当时存在这个风气呢，就是他们整个的团队就自己。亲手做工养活他们自己就等于是说，你可以看得到，也是可能是神有特别的带领，或者是他是根据他们当时他已经看到的问题，就要活出一个不同的样式出来也是一个榜样这样等等吧。所以说呢，所以就是说从原则上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做工的得工价，服侍主的人被供给但是呢，保罗在这里面，我想不光是一个，他讲到说他亲手做工，他可能他一开始更多的是在讲到说他们的目的不是污秽，也不是诡诈，也不是贪心也不是讨他们喜欢，所以这个是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的心是向着神，而且在神面前是无愧，在人面前也是无愧那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们也希望做出一个亲手做工、努力做工的一个榜样。而不是偷懒闲散吃闲饭，或者是滥用弟兄姐妹的恩典这样。OK，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读的这经文的第二大块。就第一大块是说呢，保罗说呢，我在你们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教训教导然后传递给你们很多的传统，在信里面也再重复了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保罗讲说，你看。当初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配合着这些教导把它传递出来的？OK，可以吧？然后呢，那当然也很感恩呢，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就真的是回应了，在第二，我还是主要用第二章做例子。他说：“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就认定是神的道对吧？那这个不容易，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福音传到一些地方，然后也成立了聚会，然后去教导的时候。”那人有些时候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或者是疑惑，或者是觉得可能当初信是有一时的冲动，然后他就人自己有很多的疑惑进来，软弱进来呢，甚至恶者的攻击呢，他就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在其中。所以说呢， 保罗也非常的感恩，就是说啊，这个福音带着神的大能进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是认定了这就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常常会有一些就是智者吧，有智慧的人，就是游走四方，然后就到一个地方就讲一通，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错，然后也攻击他，然后等等等等。保罗说不是人的道，然后这天主教会他们也说啊，这不是人在讲的，是神的道这样。所以说呢，而且呢，虽然外在受很多的逼迫，这个在第一章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吧。虽然在大患难当中呢，却仍然是持守。所以说呢，保罗在第二章就解释的比较清楚。就是说啊，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啊，怎么样？但即使是这样的话呢，他们所行出来呢，也是在这个在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人的榜样这样，所以也很感恩，就是教会是实实在在的相信神，也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在活出一个被神更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群体，虽然外在有很多的压迫在其中。那这个是在保罗的这个今天的读的经文里面的，也体现了出来的是第三块内容。第一块是保罗说，我可以给你们很多的教导；第二块呢是说我们团队是用什么的方式把他这个教导带出来的；第三块呢就是说也很感恩这个当地的教会是这样真实的回应。好，能不能有请哪一位总结一下保罗从他的只言片语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教导有哪些方面的内容？
我来分享一下，
好。
我就是从简单的这个看了经文，以及备课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就是塑造教会群体。我思想了经文里面的内容，以及我们一直到现在就是在这个课程里面领受吧，就是塑造教会群体。保罗他透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样一个，在这一课里面，他就是要把就是如何把这个教会群体，就是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刚刚建立的这间教会，塑造成什么呢？就是他把它塑造成真正的一家人，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种背景、原生家庭这样的一群人，因着福音的缘故，即使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建立了这间教会，那么就要把他们塑造成一家人。他是怎么？就是保罗怎样，就是用怎样的一种智慧，或者是神给他的这样的一种权柄啊、能力啊，或者他自己的头部负担，怎么样去塑造他们？就是我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分享个人的见证，他个人的见证，我们可以说就是，也就是福音在他身上的大能。保罗这个福音在他身上的大能，在他的身上产生了这样一个个人的见证，就是他为了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地方，他是不顾性命。昼夜做工，眼中流泪，这就是他个人。但是他虽然如此的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能在他的身上，这个他神的灵感动他，神在使用他，他心里面有这些负担，他才能够不顾性命，昼夜做工，眼中流泪，并且呢，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第一个是分享个人的见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分享他自己的这个动机，他这个动机他是不求利益，不求荣耀，他。但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做？他就是像父亲或母亲一样，就爱着这帮人，爱着这帮这个因他传的福音生下来这些信徒。这是第二个，第一个就是分享个人的见证，第二就是分享自己的这个动机。他的动机就是不求名、不求利、不求荣耀。他只是内心里面因着神的爱，如父亲或母亲一样爱着这帮弟兄姐妹。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就是分享自己的这种领受。其实，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建立了这间教会，那么他就应当按照神的心意去建立一间合乎神心意的教会。这就是他的也可以说是遗像。一个牧者把遗像带给了教会，就是让这个教会能够建立成神在保罗心中所要建立的那个教会的那种样式，就是你们应当这个像保罗那样去领受福音，像保罗那样，这个在里面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在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荣耀里面，在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里面， 究竟这个教会以怎样的形式，像一个容器一样，建立成一个真正的这个一个教会在。所以呢，那教会在当时，这个从第一世纪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它就是像一个家一样，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是不是慢慢的，我们都像一家人一样。那么这个一家人不是一句话，我们亲爱的家人呢，又是是不是一家人？这个一家人，他就要他最起码要敞开自己的生命。我们家人在中间，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的需要，有自己的不堪，甚至也有自己的一些喜乐，自己的一些长处，这个都是就是我们要敞开自己的生命。我们人与人之间在一起，我们说一家人，我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愿意敞开。我有软弱也不，我也不讲，我也不愿意讲。我有一些长处、智慧，我也不愿意讲。首先呢，就要这个要敞开自己的生命，然后呢，要敞开自己的家。我们个人与个人之间，这个家庭之间，我们真的像一家人一样。然后呢，我们要敞开自己，甚至于我们不是爱，就是单单的是言语上，甚至于我把它讲得比较俗一点，甚至于我们要敞开自己的钱包。我真的如果要有钱的话，别的弟兄姊妹真的特别的困难。我应该毫无，就是像一家人一样，这样慢慢把这样的一群人，像就是教会真正的能够塑造起来，真正的能够塑造起来，这样的群体才能够真正的塑造起来。通过保罗他在，我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大块第一个就是他分享个人的见证，然后分享自己的这个动机，自己的动机，然后呢分享自己的影像，这个叫分享也好，叫教导也好，传递也行，反正这个我就是有这些总结吧，也算是我自己在这一课程里面的一些领受。好的。
很好，谢谢。我觉得就像刚才弟兄分享的，就是，就说这个传道人吧，或者是分享信息教导的人呢，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见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品格包括他们的动机这些呢，都是跟信息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传递很纯正的信息。如果也伴随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生活的见证的话呢，那这是更是一个更是一个一致的一个方式这样。所以说呢，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对我们服侍追求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不管你是说去服侍他人，还是说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都是同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口中所讲的，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应当是一致的。不管我们是过我们自己的日子当中，还是服侍他人当中，这样，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块的确确。另一块呢，也借着这么一个透明、一个敞开、这么一个把心都抛开，呈现在弟兄姐妹面前，这种敞开呢，也更能够拉近关系，形成家人正是把他当做家人看待这样，所以的确确，保罗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样。那如果我们更具体的进到一些保罗教导的内容，OK，我们下面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方面，就保罗在具体的教导的内容上面，大家能不能总结出一些内容出来，好不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教导呢，我刚才提到有三类，对吧？一个是当初他在帖撒罗尼迦时候给的教导，还有一类是在书信里面他把它又重申出来呢，可能跟第一类是有重叠我们就说两类了，一类是有在那边有过的教导，然后又被提出来，然后还有一类呢是针对问题产生一些新的内容。所以说呢，大家要不要总结一下，就把它合到一起好了觉得保罗在为了塑造他们有哪些教导，主要的教导，有没有人试试看？
嗯，
是我
分享谢谢，
啊，
就是有让他们这个彼此相爱啊，这个还有就是要就说是要圣洁，不要放纵私欲，还有就是让他们这个勤勉做工，做安静人，我就分享你
好，
那边，
讲完了吗？
我就想这么多吧，忘了。
OK，好，刚才姐妹分享的主要都是出自第四章的一到九节吧，或者1到11节好，1到12节好了。你比方说在，在3到4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圣洁，刚才有讲到对吧？然后呢，你注意看到他这个整个的3到12节的教导呢，其实是受了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总领的引啊，第一节的第二节是一个总领，对不对？第四章的第一节讲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啊，然后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是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的命令的，对吧？所以这个是4章1到2节是一个提醒，再次的强调，当初我们跟你们讲过了，特别强调过了，然后呢？而且是从主那边所传给你们的，所以说呢，他就说，比方说刚才姐妹讲的第一点就是3到4节就讲到要圣洁，远避淫行，对吧？不要放纵私欲啊。然后后来讲到呢，就是说第9节弟兄相爱，对吧？论到弟兄相爱，对吧？然后呢，第11节又要做安静人，办亲手做工，自己也没有什么缺乏，对吧？行为端正，对吧？所以说，哎，这是刚才姐妹就根据第4章的我们就说1到12节了，她总结出来这个大概3大块这样。还有没有人要谈一下？
啊，老师，除了刚才那位姐妹谈的，我想就是说，可能就是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啊，就看到保罗教导他们的时候，有关这个主再来的这个盼望这一块，对，可能教导他们就是让他们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然后呢，就是在患难当中，第3章你看就说到，免得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就是在患难当中让他们也充满这种对主再来的一种盼望。
是的，
第4章13节一直到第5章11节都是在讲这个有关主再来的这些的事情，他们可能有一些误解，所以这个对他们的教导应该也是蛮清楚的。当然，这个也就是包括在福音里面，应该保罗第一次过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把这个主再来的这个盼望，以及耶稣再来的这个审判的这些信息，可能都跟他们讲。
对你，比方说在后。除了前书之外，在后书的第1章里面都有讲到说，这个第7节，主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在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们主福音的人，而且是对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呢，要显明他们的审判和公义的，对吧？然后这的确是可以说是福音里面讲到说，我们的主是审判的主这样的，然后第2章里面也是继续的关于这个末世会有不法沉沦之子显现，然后呢，我们要防备异端，然后呢，这个拦阻的一切呢，第二章的第8节，不法之人显明出来，要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毁掉他。拿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法杖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等等等，在一切沉沦人身上。所以说，是关于这个末世主再来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特别要警戒的。第2章后书的第2章一开始就讲到说，有灵的，有言语的，有冒他书信的，有这个他们敌自己高抬自己，称自己超越一切，称为神的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不法之子，或者是这个拦阻的这个之子吧，所以他这个也是关于末世里面，然后所伴随着这个不法之子带领的一些带出来一些现象，这样，所以也是一个特别的教导。然后第3章的后半段呢，又再次的说，就口气有点越来越严厉了。前述呢，可能还是劝慰啊，劝慰还、啊、要安静，安静，就叫什么来着？这个我自己不太安静，所以那句话我老记不住，所以这个叫什么？要做安静人，对吧？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这还是一个劝慰。到了后书的第3章，就老说不听了，那保罗就口气有点严厉了。第3章的结尾，后半段。第6节开始，他怎么说啊？不遵守我们教训的，就当远离他了的。OK，然后怎么个怎么个怎么法了？他说， 我们原先在你们当中就未曾不爱规矩行，未曾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个人受累，看到没有？对吧？结果呢，并不是没有榜样等等等，然后最后还吩咐你们说什么？若有人
做工。
怎么样，不能饭都不给他们吃这样的，OK。所以说这些都是当初他在那边的时候的吩咐啊，所以当时的教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保罗干脆自己动手做工，不拿他们一分钱啊。结果呢，还是这个问题还是不得解决，所以在后书里面他就越来越严厉了，不按规矩行的，什么工都不做的，反倒专管闲事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保罗在前书里面讲说要立志做安静人的意思呢，就是不要像后书的第三章的第11节里面的什么工都不做，反而专管闲事。大家明白这个前后关系吗？啊，所以说呢，后书3章12节说呢，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个安静是相对于那些不做工然后还专管闲事的这些人。特别的把他们提出来，也批评他们这样。最后呢，保罗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劝慰呢，就是行善不可丧志。所以总结刚才大家谈的内容的话呢，我先岔开讲一下，我再回到这上面来了。我尽量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就是说我们在看整卷书的时候，其实要花的功夫和步骤。大家还记得第一课，天堂老师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读、通读、通读、通读很多遍之后呢，哎，慢慢开始有点味道了啊，就找到感觉了。然后呢，你就思想单元几大块，就有点像是说，哎，我不知道打什么比方，这个我听说桂林山水甲仙下非常的美妙，但我从来没去过，所以这个例子可能也不太好。反正或者是去这个张家界，对吧？我只去过一次啊，那。当然只去过一次，也待过2天的那，但是呢，你如果能够在那边待上3年啊，你各个地方都知道了啊，有这一块，有这一块，有这一块这样的。然后呢，这个然后再在里面呢，你就可以开始像我今天给大家做的例子，我再重复一遍吧。就是说，你比方说，因为这一课是讲教导，所以我们就特别要去把关键词就关于保罗他提到的关于他的吩咐、他的教导、他的教训、他的传统这一类的经文都把它收集起来，啊，慢慢慢慢你就可以开始看到一个背后有一个 pattern 怎么翻译啊？有个规律，有个模式，啊，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哦，原来保罗其实在那边就给过他们很多教导，保罗反复的在强调，OK，但是。你越把这些内容都找出来，你就越明白，越确信他的的确确是这样的。OK，啊，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我给大家就是说，保罗他是用什么样的生活见证？像刚才那位弟兄特别强调的，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他有哪些的这个为人处事的形态？他是如何敞开的？他是如何把弟兄姐妹当做家人看待的？那你就把这些经文挑出来，就他开始在描述这个人是谁了，对吧？他是用什么方式在做事、待人处事的？然后这个又可以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图画。然后呢，这可以做一些总结。然后这个呢，就是如果你再继续问保罗到底讲了哪些内容啊，这个最开始只是说保罗教了很多事情，他没有具体讲什么内容。保罗只是说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初给你教的，教给你们的啊？啊，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们都忘记了吗？等等等等等等，对吧？他这个1、2、3、4、5、6、7，至少6、7次反复的强调，是吧？然后呢，然后你如果再问说到底有哪些内容，像刚才大家已经其实很不错，都已经找得差不多了，圣洁、做安静人、彼此相爱，我自己这边加了一条向外人行事端正，其实，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他还挺关心的。别人一看这个教会啊，说什么有神在当中，然后神迹奇事，然后如果一批的人懒散、闲懒不做工，你说周围的人看了这群人，你说他们怎么想，是吧？行事端正，自己也没有什么缺乏，否则你还靠外人来养活你啊。然后呢，关于主再来，关于复活，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铁扇罗尼迦前书》最有名的几句经文，是吧？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在更多的劝慰当中，啊。然后这里面特别再强调出来就是这个福音，OK。其实保罗在很多的地方，像刚才那位弟兄也特别的强调，在第一章里面和前书的第一章和后书的第一章啊，还有在后书的这个第二章的后半段和三章的前面啊，还有这个第三章的某些其中中间的那一块，其实保罗到最后讲着讲着，他就往上升，他就升到福音，就是他就在强调福音所带出来的这个根本的转变和大能，对吧？所以这是一切的开始跟基础。所以像刚才跟大家总结一样的，就是说保罗的这个教导，我们慢慢的把它像拼积木一样的把它拼起来，不叫拼积木，把它借着这些反复的读、反复的寻求、反复的理解，我们大概把几块内容找出来了，对吧？虽然保罗没有明说，因为他觉得当地的弟兄姐妹应该还记得，一个是福音，一个是对生活道德品格上面的教导，一个是对教会群体生活的教导，彼此相爱不能，然后对做工不懒散，然后还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啊，远避淫行啊、末世啊等等。所以你这放在一起开始看的话呢，就开始有一些归纳和归类了。是吧？就你就开始知道说呢，就是我们下面想一起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哎，我对不起，我这忘记写进来了。但是我们就讨论这第一个问题好了。因为我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现在基本上看到的这三个方面呢，一个是保罗是说一定要教导，一定要塑造，这不能没有的，这是第一点，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说，教导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刚才试着把它总结出来。第三个呢，教导的人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导？这三个方面，对不对？第一呢，我们的观念当中啊，一定要教导，一定要塑造吧，这么说好了，一定要装备，对，这个一点都不能含糊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包括哪些内容？第三呢，教导的人当用什么样的生命和生活方式来活出这些教导出来？好，我们就着这三个方面联系我们自己吧，请大家交流一下，好不好？第一题。
是那个我说第一个的话，应该就像老师您讲的那个，就是生孩子这个比喻吧。我觉得用这个比喻来回答会更好，因为孩子生下来就像传了福音给他，如果不对他有这个教导，不对他有塑造，有这个神的话语的来引导他的话，那他就有让他自生自灭的话，这肯定就对他来说，在他生命的成长来说就会非常的。说很重要吧，这个事情，如果不塑造他，不用真理来引导他，不在他生命当中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的话，他就不会成长，他就可能就会真的会自生自灭了。
是的，
就像小婴孩一样，小婴孩这个父母不给他帮忙来照顾他，来喂养他，那他就没办法活下去，所以
是
这个
的。
很重要。
我分享一个小例子，忍不住，我先，这个是就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我在我们教会主日讲道这样的，然后我就注意呢，坐在前排呢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我是第一次见他。长话短说吧，他是一直去学生团契聚会，后来我太太见过他几次，然后后来他就最近受洗了，然后也最近信主了，然后2个礼拜前受洗了，然后我们正好出差，我不在，所以说我没看到他受洗这样。然后他组织聚会呢，坐在前面这样，然后等等等等，然后事后呢，我就聚会之后我就跟他有交流，我就跟他去讲话这样的。哎，我说这个他就说哎呀，今天很有收获这样的。他是那种就是学数学的啊，所以思维性比较强的那一类人。所以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我这是有点题外话了。就刚过去这个主日在教会传统里面称为三一主日啊。哎呀，大家听说过这种说法吗？就是说呢，在上个礼拜是 是五旬节的，就是时候嘛，对吧？然后呢，这个教会传统里面的这个五旬节之后的那个主日就称三一主日，就是说呢，这个主日呢，就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天呢，这个主日呢，主要是来强调关于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教义，这样或者是基础教义的一个主日吧。那正好又轮到我讲到，我也想说，那我也谈一谈关于某个教义方面的东西吧。所以我还特别选了一个关于主餐的教义的这个分享。那这个呢，神学性稍微强了一点，但恰恰他在底下他觉得非常受益。他刚刚这个信主受洗也开始领主餐了，这样信受洗的那一天就是可以领主餐了，这样。所以哎，正好这个我也在讲这个关于主餐的这个教义啊，这个立约的意义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哇，他一下觉得这个就是他最近这几个礼拜这一两个月的经历就又往上推了一层，所以我分享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只要我们有心呢，就神他是运筹帷幄的，就是说他总是借着各样的机会呢，就是给他自己的儿女们就带出很多的喂养和祝福这样。所以说呢，当然这个我知道教会的学生团契啊。一直对他有很多的关心照顾，传福音给他，他也有自己也有很多的很认真啊，来学生团契聚会啊，虽然好像前后一年多啊，他都参加讨论呐、啊、这样的，跟我当年有点类似，我拖了一年半这样，所以说呢，但是呢，他对信仰是认真的啊，然后就神有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喂养他这样。Anyway，我只是。借刚才弟兄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昨天的例子，这样。
那您讲的是正面的，我这边的就是我来这边不是这样的哈，我也讲个例子啊，就是这边可能是比较负面一点啊，因为我来之前呢，他们就在这边呢，就是已经有传过福音，然后呢，他们也有说有聚会，但是当我来到这边之后呢，我就发现跟他们接触，然后能过来的，那我就开始就是用安提阿的课程。开始从门徒这个从成为门徒这个课程开始啊，讲第一个这个福音的信息啊，在讲福音信息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对这个应该在塑造方面，虽然说已经在这边是好几年了哈，但是对真理对福音的认识啊，真的是很肤浅很浅薄。就比方说讲到耶稣是谁，他在福音的第一课里面讲到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彼得的介绍当中讲的耶稣是谁，然后当他们来从里面找他们来回答的时候，最后我很惊讶的是，去年已经受洗的一个姊妹，然后呢，问他耶稣是什么意思，他都答不上来，我就觉得这个塑造就这个塑造的内容就在这可能就很空白，很缺乏。还有就是，了解到一些过来是了解到有好几两个信徒啊，因为他们去年刚受洗完之后呢。经历了一个环境，就是他们在一次聚会当中呢被发现了，然后被发现之后呢，他们也被叫过去问话，叫了2次3次这之类的。所以今年我们来之后再去看望他们的时候，有一天去看望一个姊妹，然后跟她聊的时候呢，就说圣经也没在读，然后祷告也没在做。最后我们说呢，我们要不要一起祷告？问问他说，因为这个政府找他找过好几次了，所以他说。祷告要不就不做了，我就挺惊讶的。还有一个这个长辈呢，就是因为政府找过他几次嘛，他一直不敢过来。然后我们怎么邀请他，他就说我这个挺软弱的，起不来，看看上帝什么时候把他拉起来。他一直不来。最后我们有一天晚上有机会去到他家，去到他家讲的时候就，就感受到，虽然他们听过福音了，但是在这个塑造这块、教导这块。我感觉前期没有把他们好好的用真理啊、神的话引导他，所以导致他们现在这种一点点环境，就像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他们在大患难当中、大征战当中，他们还能够承认，以为是神的道啊，他们承认自己这个所信的哈、啊，但是在这边就发现，蛮艰难的。他们现在就感觉好像他们那个信仰根基就已经被摧毁了，所以求神也特别怜悯那个这里同工们。听到这消息呢，也为我们这边担当。
谢谢。要不要再请几位分享这三个问题中任何一个方面，跟这有关
老师，我来简单分享一个吧。
的？
我觉得就是刚您在分享这个的时候，讲到三个方面，就是首先第一个是一定要教导，这个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那我们一定最看重的一定是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基督的真理，然后来教导到大家。那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现在的教导？我想大概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就是是我们作为教会当中上帝所托付的，我们这些服侍众人的人，那我们的看见，所以其实大的方向当中来讲，我们是一定会有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一些的看见，然后包括说我们对教会的负担，还有现在比方整体教会大的环境，包括我们说基督宏伟的计划，就我们是要有一个我们对真理领受的这个框架，然后去每一年。去做这个牧养规划。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群羊的需要了。我想就是包括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书信当中，那每一个地方教会其他都是有地方教会独特的问题，包括说这个群羊其实也是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大概应该是，就他会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按照基于对上帝话语的忠诚、忠心跟我们自己的认识，会有一个我们的方向。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这个需要，还有每一个人他们所面临的情况，我们再会就着他们的情况，然后去牧养跟引导他们。那我觉得是这两个因素是比较重要的。我自己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也是常常发现说，哎，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就对某一块非常感兴趣。那有些人他可能反而是因为对某一块可能觉得，不太有兴趣的时候，提出这个质疑的时候，哈，在提出这个疑惑的时候，可能对有些人而言，可能对于他们的这种个人性的一些引导，可能就是会补充了我们那个就是整体的走向。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大的方向吧。来决定我们现在的教导是这样。
很好，你刚才用了一个什么词？牧养计划，什么计划？你们每年是有个什么计划？
哦，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哎呦，我自己讲的我也想不起来那个词儿是什么。我们
大家
是
听
会
到的人有还记得吗？
对，大体上我们是会在每一年的11月、12月，我们就是做收尾工作的时候，都会做来年全新的，或者是接下来2到3年的牧养规划这样子
牧
的。
养规划，OK，所以这个就是你们领袖们，就是说一个塑造养育的一个规划，OK。所以说关于这个规划呢，你刚才提到两大点，一个呢就是你们的感动领受，那有一个方向性的内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现在教会有些具体，一些是可能比较普遍的一些需要出现，有一些还包括一些个体的需要，然后你们这两大块都影响到了你们的每年的牧养规划。OK，我就提一点吧，就是说这可能也是包括在里面这你刚才讲的这一点的，就是说就像这个我们过去这几年学到的这个10要原则，你注意看呢，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对不起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没有机会全部都学，但我知道这个姐妹是都学过了。她呢，就是说她开始第一册呢四本呢，它是关于福音，关于教会是什么，关于教会的使命要做什么，然后呢，关于我们的培养心灵的习惯，所以说它是属于首要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就是一些更基础性的内容。然后在这一个。福音、教会、使命、习惯上面呢，我们就要看婚姻，就第二系列第一本是婚姻，然后看家庭信仰传承，第三个呢就看服侍和工作，第四个呢是看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活这个投资，包括经济投资，然后呢怎么样为神的整个的这个教会心意跟计划跟国度来委身，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还是。这种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建造的，然后到了第三系列，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的呢，就是他第一本就讲到说我们是怎么样掌握明白神的话语的很多的技能啊，就是更扎实的。然后第一本就讲到用使徒行传来看神是怎么样有一个大的策略和计划来让整个国度遍布全地。然后呢，这是第二本，第三本呢就到了我们今天学的，这是一个。教会初期建立， 我们要怎么样建立，怎么样塑造，怎么样让它稳固啊，怎么样让它能够在社群里面也能够有好的见证。然后我们这一期结束之后，我们就来看啊，神对教会的一个终极心意，就是监狱书信，特别是以弗所书。然后最后一本就是看怎么样保罗在晚期的时候，借着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怎么样传承。我之所以介绍这个呢，你就是当我们把这三个系列放到一起啊，再配合大故事，所以它就是有一个不仅有一个方向啊，它是非常明确，就神的宏伟计划，神的在全地的心意啊，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借着教会了，就是总的方向、总的大的策略。然后呢，它就又有一个阶段性的建造。然后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看我们教会，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我们怎么样啊？把这个想法也慢慢的会带入到我们一个多年的一个计划跟牧养当中。当然，这个千万急不得，这怎么学一学就要学一年？这个我哪有这个时间和功夫？但是换句话说，这个小孩子长大，你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他即使是最会吃的孩子啊，我不知道每天喝多少瓶奶。他还是要一岁一岁的长的，OK，这否则是畸形了了，OK，所以说呢，这个生命这个东西啊，他还是要假以时日，当然最好不要5年才有一些感觉，那就有点太久了，OK，所以说呢，那这里面就是说教会有一个智慧，然后也有一个求神赐给智慧一个具体的一个阶段性的，有个大方向，一个阶段性的内容。有一些不变的这个原则，假以时日，那我们就能够就是比较系统的、全面的装备弟兄姐妹。好，这个呢还只是说对话语这一部分和生活应用这些，其实就教会整体的建造来说，还有一些别的内容呢。那这个材料相对来说呢，就没有很多的特别把它强调出来比方说我们。当然他第一系列第四本里面讲到培养心灵的习惯，我就去拿个做例子吧。那里面他有提到祷告啊这些方面，但就着祷告本身、敬拜、灵修、明白神的带领啊、圣灵的内助、圣灵的恩赐，所以这些其实是新约圣经里面特别强调的一块内容。老约翰写的。不管是约翰福音还是约翰一二三书，包括启示录，路加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你都可以看得到。那保罗的书信里面关于圣灵那其实就是非常多的这个方面。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安提阿的这个学习的材料里面呢，关于某些大的板块呢，它是提到了一些，但是呢，它没有很多的在那边发展出来。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安提阿虽然自己本身已经很系统了，而且已经是3、5年的这么一个流程，但同时也它不代表整个信仰，它也更不代表圣经，它只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内容，但是也要提醒我们自己说，它还是有它自己的局限的，有它好的、有用的地方、有效的地方，但是它不代表圣经。不代表信仰，更不代表神，他还是有很多别的神的丰富在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一个教会一个身体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个呢，就是还是求神呢，就是看在不同的阶段有什么样的赐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所以顺便也提一句，就千万不要有什么骄傲。我学过这个三个系列，或者有大故事，或者我学过2遍了，什么什么，其实就是更重要的还是说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是怎么样被活出来，然后怎么样被神所使用，能够让我们委身在他的这个使命跟计划当中，然后也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但神是可以通过各样的方式的。来，也带出成熟的门徒出来的，要不要再有几位分享一下？我们还有10分钟。
老师，这三个问题，我认为 前面两个好像都讨论了啊，但是后面这个呢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在整个的塑造过程当中，哪些合适的途径，这个或者哪些实际的挑战，我觉得今天这个课啊，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做一个讲道人，或者说做一个教会的一个负责代理人哈，我们不仅仅是要讲很多的，不仅仅是要讲这些知识理论，而且更重要是身体力行。去影响到他们，但是我觉得现在在我的教会啊，在我们服侍的教会哈、啊，那通常是很传统。当然，这个传统跟今天我们讲传统的意思不一样啊。这传统上就是说，我们讲就是去讲道，然后礼拜天去讲道，小组去讲一些信息，然后呢，我们很少把自己的生活或者把用自己的生活去影响到他们。这个一方面呢是有两方面，一个是呢我们自己本身就不具备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牧者的生命，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这种就是只是礼拜天去小组去，那他也看不到我们的一个实际的生活样子，所以呢今天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老师也帮助我们分析和总结说。他们的保罗，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教导的内容，以及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生活方式啊，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自己呢，首先我们要求上帝能够使我们去悔改啊，让我们真的是回到自己的里面去，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心意更新要变化。然后呢，就是说，也在敞开的家庭聚会当中。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敬畏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方面呢，可能要更多的去思考一下。
谢谢你这么坦诚分享，就的确呢，我就诚实的讲说，因为我是从04年开始有机会跑这样的，那我就的确注意到这个现象，就弟兄分享这个现象，我所接触的一些呢，比方说他们叫派工我不知道你们系统叫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可能我这么说你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很感恩的，后来呢，他也有机会来到美国，也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呢，我们有在我们这边也服侍啊，生活了几年。然后我们有机会也跟他一起。他后来改变还是不小的，这样。那他当然他就讲到，所谓在派工那个20来年的服侍，他就是从这个点再到那个点，他就讲这样的。然后呢，然后他然后。就是讲到他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这样的。但是他特别特别会讲，而且讲的也很好，这样的很打动人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所以他从这一点上，他到了美国来之后，他才发觉呢，美国教会不是用这种方式啊。当然，我不是说美国教会有美国教会的问题，我在下面也有一些列出来了。但是呢，就是说。当我近十年，我十或者十多年，我发现呢，就国内的教会也在变。就是如果说是八九十年代或者2000年的时候，还是那种模式居多的话呢，可能近20年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包括文化也在变特别年轻人，他们渴求真实他们不见得是愿意听一些讲得不错的。道他们更希望能够有真实有敞开，就是这是从有关系的建立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过去这20年这个整个社会文化年轻人所看重的也在转变，所以我觉得伴随着这个转变的话呢，其实国内教会我也看到很多的服侍的同工领袖们，他们在这一块也在被神来塑造，被神来改变，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方向是很可喜的，这样当然不同的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速度这样，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我想今天我们读到了保罗的这个例子的话，就是简直就是他就说我连命都愿意 都愿意放出来交给你们了，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敞开，非常诚恳非常的努力的希望能够把他们塑造起来。还有人要分享吗？
李老师，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课哈，让我一个更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 这个生命的这个塑造，真的就像您说的，不是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然后一蹴而就的吧，它是一个慢慢一个成长的过程。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在前几年这个教会非常艰难的这个时候，哈，我们的牧师真的是不辞辛苦，然后带领着这个教会的这个，还有这些，尤其是年轻的哈，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从18年到现在，我们在这个慢慢的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读经，然后背经，然后在学习，在成长，然后实际上就像。您在这上面所说的就是需要一个，就是一个相当的一个学习吧。当时我们牧师发现了，就是咱们这个宏伟计划之后，然后他就欣喜若狂呀，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哎，你知道吗？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就是一本资料吧，然后就是对我们的现在这个教会特别有造就的，能够行得开、能够行得通的、能够实践的、能够落地的。然后我们大家都一直，就是这有2年了吧，才慢慢的学哈，去年到今年吧，1年了，你才慢慢的学习。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学习，它真的，尤其是当时我们教会就是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内心的那种就是灵力的那种干，就是干，就是枯干吧，然后就没有东西，然后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就是去装备。然后再去落地去实践，然后不断的去修正我们自己，然后才能够达到神所想要的那个那样的，就是那样的教会，那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吧。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着朝着这个方面去走。谢谢。
呀，我想求神赐给你们这些童工一些实践智慧吧，就是说知道说也不着急，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怎么稳固，然后呢
对。
怎么样在哪些方面打下一些坚实的基础啊，有求神赐一批追求的弟兄姐妹，然后让他们能够做主门徒，然后越来越坚固之后啊，再走下一步这样的。所以不着急啊，所以这个，
是的，非常感谢神哈，就是我们这起来的这一批这个童工哈，他们确实非常非常的追求，非常追求，然后就是牧师也带领着，然后弟兄姊妹也很追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里就是有就这一段吧，有将近1个月了，就是我们有感觉的有很多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人能够插手能够去做的事情，完全就是圣灵的带领。到哪儿，圣灵都做工；到哪儿，然后神都同在；然后到哪儿，然后神都给我们开出路。所以我们就真的能够看到了神的他的同在，在他自己的教会当中彰显。
谢谢。
谢谢老师。
OK，我想这个具体继续的实践跟落地吧，就是说，可能如果你是个人或者小组的话呢，你可以就着你们就是彼此之间多交流，看说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系统的、好的一个塑造的过程，一个建造的过程，然后呢，求神也是机会跟平台能够去实践、去落地、分享给他人，在我们的生活跟工作、家庭当中把它应用出来，啊，在当地的教会当中能够去实践出来这样。所以说呢，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要往那边靠。然后作业呢，就是能够跟他人交流啊，总结我们所学的内容，然后心得。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是第四课，就是这个叫做稳定和稳固啊，教会群体，特别是出现挑战的时候，所以鼓励大家这个可以事先预习，多通读这2卷书这样。OK，我们时间也到了，看谁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那我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在这节课中，让我们知道如何塑造教会，知道这个在教会中的重要性。我们当中的领袖和非领袖，我们都从中学到了在这条道上我们应该怎么走。真是要效法主，效法保罗。我们有很多挑战啊。也有很多不容易，但主，我知道你按照你的方式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路。谢谢阿爸天父， 也求主让我们在下一堂课中，在这星期中，主要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看见和开启。谢谢阿爸天父，也保守老师的服侍和工作。谢谢阿爸天父，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